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至三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么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至十五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今次的祷告有七个的祷告重点
，他们从林肯纪念堂一直走到国会大厦，每走一部分就停下来为一个祷告重点来祷告。
我们由林肯纪念堂去到国会大厦，每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就为一个重点来祈祷。
他们这第一个祷告的重点呢，就是要谦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
第一个祷告的重点就是谦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悔改，
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
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出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的经文所在。
那刚刚小芳姐妹帮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的这段经文呢，刚好也是一个关于悔改的故事。
刚才小芳姐妹同我们读的经文都刚好是一个悔改的故事。
真是求主使用这段经文，今天也帮助我们对悔改有更多的认识。
主使用这段的经文帮助我们对悔改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天父上帝，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
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来敬拜赞美你。
我把我自己还有我的弟兄 Carson 仰望在你的手里。
我将我自己和我的弟兄 Carson 仰望你。
求主使用我们。
求主使用我。
要保守我们直播的同工直播的效果。
又保守我们直播的同工直播的效果，
让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听得清楚，
让弟兄姐妹在家里都听得清楚。
求主你亲自来带领，
求主亲自带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那今天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今天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呢，你可以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故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就可以看见这个故事发生之前的事。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骑着毛驴，在百姓的欢呼声中呢，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圣城。
我们看到耶稣是骑着驴在百姓的欢呼当中也都入到去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而且是作为大卫的子孙啊进入到圣城的，
是作为大卫的子孙来进入圣城。
紧接着呢，他又在圣殿里面赶出了很多做买卖的人，
跟住他在圣殿里面赶出了很多做买卖的人，
他推翻那些退换银钱的桌子，
他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
还有那些卖鸽子的人的凳子，
还有那些卖鸽子的人的凳。
那不但如此呢，他还把圣殿称作为我的殿，
不单止这样，他还将圣殿称为我的殿，
并且严厉地斥责那些把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的人，
而且严格地斥责那些将圣殿祷告的殿变成贼窝的人。
耶稣还在圣殿里面医好了好些瞎眼的和瘸腿的，
而且耶稣在圣殿里面医好那些瞎眼的瘸腿的，
还有小孩子跑过来对他说，活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还有小孩子走过来对他说，活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而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呢，有一群人也混在人群里面，
就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有一群人也都混在人群当中，
他们在一旁观看，
他们在一旁观看，
他们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们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
就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我想对这个背景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想对这个背景大家应该很熟悉，
我想对这个背景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第二天呢，耶稣又来到圣殿当中，在那个地方教训人，
第二天耶稣又到圣殿里面在那里教训人。
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祭司长文士就来质问耶稣，
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就来质问耶稣，
可以想象他们其实当时是很生气的，
你想想他们当时是很生气的。
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
他们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呢？
给你这权柄的又是谁呢？
给你这些权柄是谁呢？
那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一定非常紧张，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很紧张，
所有的人祭司长文士还有这些长老包括这个听耶稣讲教训的这些百姓，一个个都是鸦雀无声，
所有的人包括这些祭司长文士和听耶稣讲的人，一个人个个都静下来，
他们要想知道接下来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跟着来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耶稣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耶稣说我要问你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如果你们告诉我听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
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他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地上来的？
是由天上来的，还是由人间来的？
或者说从人间来的？
是人间来的。
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题，而且是单选题。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题，而且是单选题。
耶稣要他们在两个答案当中要选出一个，
耶稣要他们在两个答案之中去选一个。
那作为当时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领袖来说呢？
对于当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领袖来讲呢？
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是很容易知道正确答案的。
因为其实就连当时没有读过书的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们都知道答案。
连那些没读过书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答案。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接下来这几节经文。
跟住我哋一齐读一下，跟住落嚟嘅几节经文。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边就是祭司长文士他们在那个地方商议哈。
因为这帮祭司长和文士在那里商量。
那这里面提到的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
这里提到的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呢？
那就是那个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约翰。
就是那个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约翰。
他在旷野为人做的洗礼。
他在旷野。
为人洗礼。
为人洗礼。
是要叫人悔改。
是要叫人悔改。
圣经记载呢，当年整个这个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啊，包括一些宗教领袖，他们都去了。
圣经记载整个犹太全地，包括耶路撒冷，同埋一啲宗教领袖都去咗。
他们都去那个地方要看约翰的洗礼。
佢系去到嗰度睇约翰嘅洗礼。
不少人也领受了洗礼。
好多人都领受咗洗礼。
大家记得约翰怎么称呼这些前来啊、洗礼的人吗？
大家记得约翰点样叫嗰啲前嚟领受洗礼嘅人呢？
约翰叫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约翰叫佢哋系毒蛇嘅种类。
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要佢哋承认自己嘅罪。
要他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要佢哋结出果子嚟，与悔改嘅心相称。
大家把约翰当成以赛亚所预言的先知。
大家将约翰当成以赛亚所预言嘅先知。
甚至有些人猜想，他是不是就是犹太人，等了很久的救主弥赛亚？
甚至有啲人猜想，佢会唔会系犹太人等咗好耐嘅救主弥赛亚？
那约翰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叫你们悔改。
约翰话：我系用水同为你哋洗礼，叫你哋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
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那我们知道约翰这是指着耶稣说的。
我们知道约翰是指着耶稣说的。
所以呢，如果祭司长和长老说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如果祭司长长同埋长老话约翰嘅洗礼系从天上嚟，
就相当于承认约翰是先知，
就相当于承认约翰系先知。
那也应当相信约翰这里所说的耶稣就是基督。
咁亦都应当相信约翰所讲嘅基督就系耶稣。
可这一点是他们万万所不能接受的。
呢一点系佢哋所万万不能接受嘅，
因为他们不能相信眼前这个拉撒勒人。
因为他们不可以相信眼前这个拉撒勒人，
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木匠的儿子会是基督，
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木匠会是基督。
即便耶稣的教训带着权柄，
即使耶稣的教训带着权柄，
即便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带着荣耀，
即使他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带着荣耀，
即便他所行的各种的神迹奇事处处都在彰显他的与众不同，
即使他所行的奇迹神迹奇事处处在这里彰显他与众不同，
但这些祭司长和长老还是不能够相信。
但这些祭司长和长老都还是不可以相信。
同时呢，他们又不敢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
同时他们又不敢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
的。因为那个时候约翰深得民心。
因为当时约翰深得民心。
百姓都相信约翰就是先知。
百姓都相信约翰就是先知。
是领受上帝差遣的使者。
是领受上帝差遣的使者。
如果说约翰是从人间来的，
如果说约翰是人间来的，
一定会马上引起公愤，
一定会即刻引起公愤。
那对祭司长和长老来说呢，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
对祭司长和长老来讲，这个是一个两难的决定。
他们既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傲慢，不肯相信耶稣是基督，
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傲慢，不肯相信耶稣是基督，
也怕得罪百姓，
又怕得罪百姓。
于是呢，他们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相对安全的回答。
于是就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一个相对稳妥、安全的回答。
我们不知道。
我哋唔知道。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睁眼说瞎话。
我都知道系擘在眼讲大话。
他们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对的。
佢哋心里边知道乜嘢系啱嘅。
可是他们选择不要相信。
系啦，佢哋选择唔相信。
因为他们从心里面就藐视这个没有读过书的拿撒勒人，
因为你在心里面去藐视这个没读过书的拿撒勒人，
嫉妒这个言行都带着权柄的老师，
嫉妒这个言行都带着权柄的老师，
甚至非常讨厌这个经常一眼就看穿他们的诡计的人，
甚至非常讨厌这个一眼就看穿他们诡计的人，
而且经常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哑口无言，
而且经常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哑口无言。
他们有很多的思想斗争，
他们有很多的思想斗争，
有很多的记恨，
有很多的记恨。
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在乎对错，
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在乎对错，
只在乎他们自己的名声，
只是在乎自己的名声，
在乎他们自己的地位，
在乎自己的地位，
所以他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问题，
也不可能悔改，
也都没可能悔改，
也不可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也都没可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更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
更加不可能接受耶稣是基督。
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也 很相似，
其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也都很相似。
英国的泰晤士报曾经在不少当时有名的作家当中约一些稿件，
英国的泰晤士报在当曾经在当时约了一些很出名的作者约稿，
希望这些人写一些文稿那题目就是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today?
希望他们写一些文稿，题目就是今天的世界错在哪
里，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世界错在哪里，
今天的世界错在哪里，
或者说今天的世界出了什么差错，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今天的世界出了什么差错，出了什么问题。
那希望这些有名的作家呢，能够给大家一些独特的一些独到的一些见解，
希望这些有出名的作家可以给大家一些独特的见解。
那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就是当时有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和神学家，他叫 GK 切斯特顿。
幕上大家所见到是当地一个很出名的作家神学家，他名叫 GK 切斯特顿。
那他就这样写了一封回信给这个编辑部，
我就写了这封信给这个编辑部
我就放在那儿，他就说 Dear Sir 总编大人，
是吧，总编大人，
I am，
我就是那个错，
就是我就是那个错误，
我就是那个错误，
或者我就是世界的问题，
我就是世界的问题，
Yours GK Chesterton，
你成人的切斯特克。
他的整个回答其实就只有两个字，
所以他整个回答只有两个字，
在英语就是 I am，
英文就是 I am，
意思说你说这个世界错在哪里，我就是那个错误，
意思是说你问这个世界错在哪里，答案就是我就是个错误。
那在1910年的时候呢切斯特顿呢还写过一本书，就叫做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1910年的时候这个切斯特顿都写过一本书，就是题目就是
就今天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很喜欢他所说过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的特别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What is wrong is that we do not ask what is right，
他说今天错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去问什么是对的，
对，就是我想卡森说，就是今天社会错在我们不问什么是对的，
今天的社会错在我们不去问什么是对的。
那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我们的社会也仍然是这样，
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之后的世界也是这样，
我们越来越不关心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好的。
我们越不关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
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真的。
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什么都什么只要让我舒服什么就是好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什么令我舒服，什么就是好的。
什么能够让我赚到钱，什么就是好的。
什么可以让我赚到钱，就是好的。
什么能够让我成功什么就是好的。
可以令我成功的，就是好的。
那什么能够让我表达我自己的意愿，不管什么的意愿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就是好的。
可以让我表达我的意愿，无论我意愿是什么，这就是好的。
那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说到这个好莱坞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出了很多的电影。
讲到好莱坞最近一二十年出了很多电影。
其中很多呢其实非常的误导。
其实很多是很误导人。
他宣扬的就是说只要自己感觉是对的那就是对的。
他宣扬的是只要你自己感觉是对的，那就是对的。
只要自己感觉是好的，那就是好的。
只要你感觉是好的，就是好的。
甚至几年前呢，有些学校也这样这样来教育这个孩子。
甚至几年前，有些学校都是这样来教育的孩子。
就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才是对的。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是对的。
以至于连上帝所定的人的基本的道德标准都可以更改。
以至于上帝所定的基本的标准都可以更改。
那一个男生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女生，他就可以进到女洗手间，他就有这样的权利。
如果一个男仔只要觉得自己是女仔，就有权力去入去女仔的洗手间。
至于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那只是一个参考。
至于圣经怎么讲，上帝怎么讲，只是一个参考。
不一定要照着做的，
不一定要做的，
因为可能不对我的胃口，
因为可能不对我的胃口，
因为可能太难做到，
因为可能是太过难，
或者跟我的生活距离太远。
或者同我嘅生活距离太远。
那两千年前的这群祭司长和长老也是这样。
两千年前呢一班嘅祭司长老长老亦都系咁样。
他们不关心什么是对的。
佢哋唔关心乜嘢系啱。
他们只关心什么是对自己安全、对自己有利的。
佢哋只关心乜嘢系对自己安全、对自己有利。
那接下来呢？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来指出祭司长和长老的问题。
跟住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来指出祭司长同长老嘅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个比喻。
我哋今日嚟睇第一个比喻。
两个儿子的比喻。
两个仔嘅比喻。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这个比喻。
我哋再一次嚟读呢个比喻。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恼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讲了个比喻。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当中的大儿子。
我们看看这个比喻里面的大仔。
听到父亲的吩咐，大儿子的回答非常的干脆。
听到父亲的吩咐，大仔的回答是很干脆。
我不去。
我不去。
从他的回答呢，我们不难看出大儿子可能是比较任性的一个。
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大仔可能是比较任性。
比较不听话的一个孩子。
比较不听话的小孩。
用我们圣经的话说，就是比较悖逆的。
用圣经的话来讲，是比较悖逆的。
那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的一件事情。
就被我想起了上个礼拜一件事。
那上个礼拜天啊，上个礼拜有一天的晚上。
上个礼拜有一个晚上。
洪川让我把我们家那几个就是 Costco 买东西经常有很多纸箱嘛，要让我把它们拆了，放到那个楼道的垃圾房去回收。
啊，洪川叫我喺将一啲喺 Costco 买翻嚟啲嘢啲纸箱，将佢拆咗去放喺个垃圾房嗰度嘅回收。
可我累了一天，我都准备要洗澡睡觉了。
我攰咗成日，都准备要冲凉瞓觉。
那我当时大家猜得出来，随口就说了一句：“我不去。”
我嗰时就当时就话：“我唔去。”
可说完了，我又想。
但讲完之后，我又喺度谂：
今天不扔，明天还是我扔啦、
啊。今日唔抌，听日都系我抌啦。
这些纸箱有些是很难拆的，如果你拆过。
啲纸皮箱有啲系好难拆嘅。
有些用胶粘得很紧的。
有啲用胶系黐得好实嘅。
我也不可能让洪川来做这个事情。
又唔可以叫洪川嚟做啊。
而且堆在家里面确实也占地方。
而且摆屋企嘢确实系霸住啲地方。
那我一边想呢，我就一边在那开始拆这个纸箱了。
我一路喺度谂嘅时候，就一路喺度拆啲纸皮箱。
啊，洪川走了一圈转，看到我非常惊讶地说：“
洪川啊，睇见我喺度拆就好惊讶咁样讲。”
你这个人真奇怪。
你呢个人真系奇怪。
你自己刚说了不做，转身你又开始做了。
啱话唔做，转个身嚟又去做。
而他还说了一句：“你简直就像那个大儿子。”
佢仲讲：“你简直就系似个大仔。”
因为他知道我在写这篇讲稿。
因为佢知道我喺度写呢篇讲稿。
那我们看这个比喻当中，相比之下呢，小儿子呢就很不一样。
在这个比喻里面的小仔就不一样，
跟大儿子跟我的很不一样，
跟我仔大仔不一样。
他听到父亲吩咐的时候呢，大家看小儿子怎么回答。
他听到父亲吩咐的时候，大家看看小仔怎么回答。
小儿子说：“父啊，我去。”
他说：“父啊，我去。”
我都好像可以想象到他当时那种表情，带着微笑，可能很期盼的样子。
我还可以想象他当时的表情，好像一个很带着期盼的微笑。
他的话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比大儿子要有礼貌得多。
他回答四个字，比个大仔好有多礼貌。
老爸一吩咐，自己马上就答应要去做。
老爸一吩咐，自己即刻答应去做。
在现实当中，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啊，这都是你非常希望听到的回答。
在现实里面，我相信好多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你都很希望听到你的儿女这样回答。
你们肯定巴不得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你叫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这样回答。
你儿童每个小孩子你这样讲问，他都这样回答。
那你们听到一定心里面很得安慰。
你听到之后，心里面是很得安慰。
特别是刚刚在被大儿子这么无理的，而且没有无理的拒绝以后。
特别是刚才被个大仔这么无理的拒绝之后。
但可惜呢，接下来小儿子就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四个字。
跟住落嚟咧，呢个故事里边仲有四个字。
他却不去。
他却不去。
哦，我想这个对天下所有的父母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事。
我谂呢个对天下父母都系个好苦痛嘅事。
可能有些觉得你还不如像大儿子一开始就告诉我不要去。
可能你不如好似大仔话，一开始话唔去啦。
那耶稣紧接着问祭司长和长老。
耶稣跟住就问祭司长同长老：
你们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听话的？
你话呢两个仔边个听话呢？
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
边个系遵行父命嘅呢？
那这一次，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不能再说我们不知道了。
咁祭司长同长老唔可以再话我唔知道啦。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
因为呢个问题实在太简单。
你不需要读任何的书，不需要任何的神学的知识就可以回答。
你唔需要读过书，唔需要有任何神学嘅知识就可以回答。
是在场每一个听到问题的人都可以回答的。
实际上，每一个听到问题嘅人都可以回答。
那接下来耶稣说的几句话呢？相信是让祭司长和长老非常意外的。
跟住嚟，耶稣所讲嘅说话，相信系令到祭司长、长老好意外。
也是他们非常不想听到的。
亦都系佢好唔想听到嘅。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可以一齐嚟读一下。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税吏和娼妓都是当时社会非常被人歧视的。
税吏同娼妓都是当时社会被人歧视的。
我们知道税吏就是当时这个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所任命的这些犹太人的税官。
我们知道税吏就是当时替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官。
那他们是欺压自己同胞的人。
他们是那些欺压自己同胞的人。
而且是非常贪婪，常常多收税，多的就跑到自己腰包里面去。
也非常贪婪，常常多收，收多的就摆在自己银包里。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非常恨恶这些税吏。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痛恨这些税吏，
很讨厌他们，觉得他们是欺负自己人，
很讨厌他们，觉得他们是欺负自己人的。
那娼妓呢，我想就不用解释了。
娼妓我想就不用解释了。
任何时代通常娼妓或者说妓女都是代表这个道德败坏非常污秽被人唾弃的一群人。
在任何时代娼妓都是代表那些道德 败坏污秽道德低的人。
而耶稣说呢，正是这样一群人。
耶稣说正是这一班人，
一群被人厌恶被人看不起的人，
被一班被人看不起的。
他们以前活在罪恶当中，
他们以前活在罪恶当中，
但他们听到施洗约翰的话的时候就醒悟过来。
他们听到耶稣的话就醒过来，
而且认罪悔改，
而且认罪悔改，
还领受洗礼，
同埋领受洗礼，
成为神国的子民，
成为神国的子民，
就像比喻中的大儿子，
就好似比喻里边嘅大仔，
本来是悖逆的，不听父亲话的，
本来系唔听爸爸话嘅，
后来是懊悔，
后来懊悔，
遵从了父亲的吩咐，
遵从咗父亲嘅吩咐，
老老实实的去到田里工作，
老老实实嘅去到田里边工作。
而祭司长和长老呢？
而祭司长同长老呢？
他们只不过是嘴巴上说要顺服上帝。
他们只不过在嘴上面去讲顺服，
特别说英文讲的 lip service，
好像英文所讲的 lip service，
就他的服侍主都是在嘴皮子上，
他的服务服侍都是在嘴口唇上，
他们不是真的去顺服上帝，
他们不是真的去顺服上帝，
他们就像比喻当中的小儿子，
他们好像比喻里面的小仔，
表面上一副虔诚的样子，
表面上一副虔诚的样子，
张口闭口都是天父阿爸，
开口埋口都是天父阿爸，
心里面却根本不顺服上帝的教导，
在心里面根本不顺服上帝的教导，
甚至在看到了税吏和妓女都悔改受了洗，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甚至看见税吏悔娼妓都是悔改受洗，他们都是无动于衷，
就像没有看见一样，
就好像这样，
他们不信约翰的洗礼，
他们不信约翰的洗礼，
更不承认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更加不信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
但是他们也看不到自己的罪，
但他们看到自己的罪，
更不会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们不会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们以为自己进了神的国，
他们以为自己入了神的国，
其实还在神国的大门以外，
但其实在神的大门，国的大门之外。
今天这个比喻两次提到一个词，
今天的比喻两次提到一个词，
就是懊悔，
就是懊悔，
懊悔或者就是改变心意的意思，
就是改变心意的意思，
也就是悔改的意思，
就是悔改的意思。
大儿子先说不去葡萄园做工，
大仔先话唔去葡萄园做工，
但之后呢，自己就懊悔就去了。
但之后自己懊悔就去咗。
他看到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悔改。
佢睇到自己嘅罪，为自己嘅罪悔改。
悔改就带来行动上的改变。
悔改就带嚟行动上嘅改变。
他从悖逆转变为顺服。
佢从悖逆转变为顺从。
这样的改变呢，一定会让父亲大得安慰。
咁嘅改变一定会令到父亲大得安慰，
也会让父子的关系呢有所改变，
亦都会令到父子嘅关系有所改变，
一定会变得更好、更融洽，
一定会变得更好、更融洽。
所以呢，从这个简单的比喻，我们看到悔改给人带来行动上的改变。
所以从呢个简单嘅比喻，我哋睇见悔改为人带嚟咗嘅行动上嘅改变，
而行动上的改变又可以带来关系上的改变，
而行动上嘅改变可以带嚟关系上嘅改变。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能够和好，要能够更好。
我哋同上帝嘅生嘅关系，如果要更加好或者和好，
悔改是非常重要的。
悔改系非常之重要。
上帝也非常看重我们悔改的心。
上帝非常之看重我哋悔改嘅心。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比喻是这样说的。
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个比喻系咁样讲。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一齐读一下。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有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想这个比喻大家可能都读过。
我想这个比喻大家都读过。
那这个捶着胸的税吏呢，知道自己有罪。
这个捶着胸的税吏知道自己有罪，
所以连圣殿连看都不敢靠近，
所以连圣殿都不敢靠近，
连抬头看天都不敢，
连抬头望天都不敢。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税吏是多么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误会。
大家就睇见呢个税吏系几咁认识到自己嘅罪。
耶稣夸奖这个知道懊悔、懂得悔改的税吏。
耶稣夸奖呢个知道懊悔、懂得悔改嘅税吏。
就像诗篇里说的，
好似诗篇里边讲嘅，
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主他必不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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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忧伤痛悔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先知罪。
要忧伤痛悔，我们先要知罪，
要认识到自己的罪，
要认识到自己的罪。
那这个就需要先知道什么是对的，
那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对的。
在比喻当中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不悔改。
在比喻里面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不悔改，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吗？
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呢？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人，
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人。
他们旧约，他们通晓旧约的这些律法典章，
他们通晓旧约的律法典章。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在乎，
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在乎，
不真正在乎在上帝的眼里什么是对的，
不在乎在上帝眼里面什么是对的。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利益，
只在乎他们自己的感受，
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享受、
自己的享受。
所以呢，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懊悔，
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懊悔。
其实我们今天跟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实我们跟那些祭司长长老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手里的圣经比当年他们用的这个旧约圣经内容要完整得多。
我们手里的圣经比当年的旧约圣经内容要完整得多。
我们是不光有旧约还有新约。
我们不单只有旧约还有新约。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从圣经包括像今天讲道当中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
我有很多机会从圣经行，从讲道当中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知道上帝想要我们做怎么样的人，
知道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的人，
怎么样去说话，
怎么样去讲话，
怎么样去接人待物，
怎么样去待人接物。
但是我们能领受能遵行的却不多，
但我们可以领受可以遵行的却是不多。
那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可能说这个我做不到，
丈夫可能说我做不到，
我不做，
我不做。
那妻子可能说这个不合理，我不做，
妻子可能说这个不合理，我不做。
然后两个人就真的不做了，
所以两个人就真的不做，
关系也不容易搞好，
所以关系就不容易搞好。
那圣经也说呢，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圣经也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但我们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就好像从此消失了一样，
在过去的几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好像从此就消失了，
他们都不参加团契的聚会，
他们都不参加团契的聚会，
主日有没有聚会就更不知道了，
主日有没有聚会就更加不知道。
而且好多是随便我们怎么千呼万唤去邀请而没有回应，
好多是我们去千呼万唤去邀请他们都没有回应。
而圣经也说生气不可犯罪，
圣经也说 生气不可犯罪。
我们可能说我做不到，
我们可能说我做不到，
我常常一生气 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伤害自己伤害周围的人，
常常一发怒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伤害自己伤害 周围的人。
但是上帝的话呢常常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
但上帝的话时常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
以后呢我们可能每一次我们发脾气呢就开始有懊悔，
以后我们可能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有懊悔，
就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认罪悔改，
就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认罪悔改。
那我们也会慢慢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怒气控制住，
可以慢慢看到怎么样可以将怒气控制，
可能我们还是生气但是方式可能也没有生那么大的气了，我们容易控制住了，
可能还会发怒但是就没那么大，可以控制到。
这样的我们呢就像大儿子一样，
这样我们就好像个大儿子一样。
相信天父如果是看到我们这样的悔改，我们这样的改变，一定是非常得安慰的。
如果我们天父看见我们的改变的话，一定会很安慰。
那我相信呢，那种不光口里答应父母的吩咐，还去做的，去遵行父母的吩咐的这些孩子呢，一定是最得父母喜欢的。
我相信那些不单止口里答应，而且更加去做的人，一定是最得到父母的欢喜。
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也是最好的，
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也是最好。
而最讨父母喜欢的这些孩子呢，他们可能还常常是主动来问父母自己需要为家里面做什么事情。
而且这些最讨父母欢喜的小孩子，他们可能是常常会主动去问父母自己可以为家里做什么事。
父母告诉他们，他们就很快就去做了。
父母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去做。
当然我们世上的父母并不完美，
当然我们世上的父母不是完美，
可能有时候要求孩子做的事情不一定合理，
可能有时父母要求孩子做的事不一定合理，
但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但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他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的说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渴慕主的话，能够常常寻求主的旨意的人，
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成为渴慕主的话寻求主旨意的人，
而且是常常听从主的话去遵行的人，
也都是常常听从主的话去遵行的人。
如意姐妹是我们国语堂的一位姐妹，
如意姐妹是我们国语堂一个姐妹
她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女儿，
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
那我记得在她妈妈就是华语音姐妹回天家的时候，
我记得她妈妈就是华语音姐妹回天家的时候
我们也去看她，
我们去看她，
那他多次说到我要听妈妈的话，
他当时说我要听妈妈的话，
他叫我要常常去教会，
他叫我要常常去教会，
要好好学习圣经，
要好好学习圣经，
我以后一定会照妈妈说的去做，
我以后一定会照妈妈所说的去做，
因为这是他的心愿，
因为这个是他的心愿，
我不能让他失望，
我不可以让他失望。
那个时候我对如意姐妹其实不太了解，
当时我对如意姐妹是不太了解，
我想在这种悲痛的时候，他这样说，表达一些心愿也是正常的。
我想在这个悲痛的时候，他这样讲，表达他的心愿都是正常。
那我本来想告诉他呢，信主呢，就主要是你跟自己跟主的关系。
我本来想跟他说，信主是主要是你跟主的关系。
不能仅仅因为你的妈妈去做。
唔可以系因为你妈妈而去做。
而且我也想呢，他可能也是说说而已，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做。
而且我谂佢都可能系讲下啫，唔会咁认真去做。
但是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但喺过去唔到一年嘅时间里边，
我看到如意姐妹不光是为完成妈妈的心愿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睇到如意姐妹唔单止系为咗完成妈妈嘅心愿嚟到参加教会聚会，
她自己是真正的渴慕明白上帝的旨意。
佢自己系真正嘅渴慕明白上帝嘅旨意。
非常渴慕跟主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非常渴慕同主有亲密嘅关系。
他不光光参加一个团契的聚会哦，
佢唔单止系参加一个团契嘅聚会，
他参加我们国语堂好几个团契的聚会，
佢参加国语堂好几个团契嘅聚会，
还参加全年读经的一个跨团契的一个小组聚会，
亦都参加全年读经一个跨团契嘅小组聚会。
他也参加主日学，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又参加主日学，参加教会嘅祷告会。
每次主日学的时候呢，他都很积极的背诵圣经，背诵经文。
佢每次主日学，佢都好积极嘅背诵经文。
有时候我礼拜完了回去，都还听到他的分享。
有时我翻到去都仲听到佢嘅分享，
就在网上哈，听到他的这个分享。
喺网上面听佢嘅分享。
那不仅如此呢，他还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唔单止咁样，佢都好积极嘅参与教会嘅服事。
比如大家看到他在主日崇拜当中啊，非常踊跃，读经。
譬如大家睇见佢喺主日，佢哋好踊跃咁读经。
他之前也参加这个诗班的现场，
亦都参加诗班嘅现场。
在过去的好几个月，还参加这个实体反施工的这个培训。
亦都好几个月参过去几个月参加实体反施工嘅培训，
还亲自带领教会的祷告会。
亦都亲自带领教会嘅祈祷会。
你如果在祷告会，你一定不会猜得出他还是第一次来带祷告会。
如果你系喺祈祷会嘅话，你一定猜唔出佢系第一次带领祈祷会。
我们常常看到他还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我哋仲常常见到佢帮助嗰啲有需要嘅弟兄姐妹。
他帮大家运很多东西。
佢为大家预备好多嘢。
他说他是运输大队长。
佢话佢系运输大队长。
那如意姐妹信主的时间不长。
如意姐妹信主嘅时间唔长，
但生命成长却非常快。
但系生命成长佢却系好快。
我相信他跟主一定有非常好的关系。
我相信佢同主一定系有好嘅关系。
因为他是一位渴慕主的话，并且遵行主的话的好。
因为
主的孩子。
因为佢系渴慕主嘅话，并且系遵行主嘅话嘅好孩子。
透过今天这个比喻。
透过今日嘅比喻。
我们其实也看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
我哋睇见上帝嘅怜悯同埋上帝嘅爱。
虽然祭司长和长老拒绝相信耶稣，
虽然祭司长同长老拒绝相信耶稣，
但天父仍然也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
但是天父仍然给他们机会悔改。
那我们看上一章这个 PPT， 因为主在比喻当中呢有说了一句话，
因为主是在比喻里面讲这句话，
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
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
就是说税吏和娼妓先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呢？
他说税吏和娼妓先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但这句话是对着祭司长和长老讲的。
这句话是对着祭司长长老讲的。
也就是说祭司长和长老如果他们也悔改受洗，
意思是如果祭司长长老他们都悔改受洗，
他们也有机会进到神的国。
他们都有机会进入上帝的国。
如果说税吏和娼妓是大儿子，
如果说税吏和娼妓是大儿子，
祭司长和长老就是小儿子，
祭司长和长老就是小儿子。
天父上帝是两个儿子都爱，
天父上帝是两个儿子都疼。
他高兴看到大儿子悔改归回，
他高兴看见大儿子悔改归回，
他也盼望小儿子有一天能够悔改归回，
他都盼望小儿子有一天可以悔改归回。
天父上帝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
天父上帝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
他盼望人人都悔改，
他盼望人人都悔改，
成为听从他旨意遵行他旨意的人，
成为听从他旨意遵从他旨意的人。
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都很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提到一个上帝的心愿，
整本圣经好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提到上帝的心愿。
上帝有什么心愿？
上帝有什么心愿呢？
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他说我要做你们上帝，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就是上帝的心愿，
这个是上帝的心愿。
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渴慕主的话，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旨意的人。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渴慕主的话，成为都在面前寻求他旨意的人，
而且真是能够去遵行主的话的人，
而且真的能够遵行主的话。
那如果我们听了上帝的话没有去做的，
如果我们听了上帝的话没有去做，
今天就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今天就应该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也真是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全国祷告的周末开始，
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个全国祷告的周末开始，
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的污秽，
我们承认我们的污秽。
我们看到各处的灾难，各地的混乱的时候，
我们看到各处的灾难混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主。
我们就知道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主。
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国家来献上祷告。
我们为自己，为到我们的国家献上祷告。
求主你的灵催逼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悔改。
求主的灵催逼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悔改。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成为遵主化行的儿女。
帮助我们成为遵主化行的儿女。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阿们。
阿们。